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妮，
我是明艳。
Hello，Hello， 大家好。啊，今天我来主持。那我们是要先来一个奇闻趣事的开头。
没错，
没有什么趣事。
对，是非常好消息。我们都是，我跟 Rachel 都有去验 COVID， 然后都是阴性。
耶、
yeah ，对，好不有趣，就是这样而已。你是搓鼻子还是唾液？
我们是自己挖、欸，就是进去，然后他会看着你挖，然后就要假装的表情很痛苦，他才会放你走。
啊，真的假的？
好，
我们要假装表情很痛苦，我也是自己挖。
哦、
啊，你们都是自己挖、哦，
就送过去，感觉我不知道，我先尽量挖得很深了，但是可能自己挖还是不够深、oh. 但测出来是阴性了。
耶、yeah.
我之前那一家是唾液耶，现在改成搓鼻子。我之前
搓很深吗？
我还好，没有，因为我之前去回台湾的时候有人帮我搓，然后那个真的超级痛，痛到流眼泪。他整个就是从鼻里面搓到快要到眼睛这边，超级痛。
高明彦那时候也是飙泪啊，而且高明彦先进去，然后他出来就整个流眼泪，然后那个要进去快吓死了。
而且你搓一边还卡住，因为你一边比赛。
对，大概就是这样，
没错。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是签证啊。签证有分一开始来当学生签证，然后后面就会可以转成工作签证。那我现在也是学生签了，然后可以请田玲跟 Rachel 分享一下你们就是一路走来的流程吗？从 F1 最后怎么转到后面这个很厉害的 H1B。
Rachel 现在是 H1B 吗？还是 STEM？
我是 STEM 吗？
哦，好，一开始来的时候是 F1， 然后F1 又要分很多种，所以就有点麻烦。像一直到去暑期实习的时候，要申请一个不一样的 F1， 叫做 F1 CPT。然后这个 CPT 它就是 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然后让你可以去做实习，不然照理来说 F1 其实是不能工作的，所以要去公司实习就要有这个特别的 CPT 这样。然后后来恢复到硕二，所以硕二的时候又是回到一般的 F1、然后开始毕业之后可以有一年的工作时间，然后 那一年工作时间要申请一个特别的签证，叫做 F1OPT。 然后 OPT 的全名是什么啊？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嗯，
就是让你在 F1 结束之后你有一年的机会可以再去实务的 training 的感觉，然后这时候再申请一个 OPT 的签证。那一年就是通常不太够嘛，所以这时候就会我们是刚好是念 这种叫做什么科技嘛 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对，然后这种如果你是念这种 program 的话，就比较幸运可以再申请一个 OPT extension， 然后这种签证就可以让你在后续工作两年，这样就可以在 F1 OPT 的这个大架构下可以总共工作三年这样。那在工作这三年呢，我们都要想办法去抽 H1B 的工作签证。那工作签证它就是如果你可以抽到的话，你就可以正式从 F 的这个 status 转成 H1B， 就转成工作，从学生签转成工作签。然后 H1B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一下就要到期的感觉，然后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工作比较久。那通常大家申请到 H1B 之后就会再考虑说，如果要更长期待在美国，就会申请美国的绿卡这样。所以大概是这样。
非常的完整。好，那 CPT 关于从 F1 到 CPT 可不可以详细再讲一下，就是去哪里申请，然后最后文件会长什么样子，然后 大概能够持续多久的时间？
我记得 CP 那时候是拿到 offer 就可以开始申请了吧？offer 就可以开始对，所以越早申请就是可以越早再拿 CPT 去申请 SSN， 所以对吧，所以可以鼓励大家早点去申请。你们是忘记了
哦， CPT 就可以申请 SSN 是这样吗？
对，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就尽量会早一点开始申请那个。对，然后好像是怎么申请啊，跟学校申请对不对？
对，
我应该比你们靠近了，我可能记得比较清楚，因为我今年拿 CPT、就是跟 International Office 送出，好像是跟他们寄信，然后填一个表格，然后要写一个报告说你，然后 要上面要附证明说你修了这门课，你暑假修一门课，然后才能够去 CPT， 才能够去实习，然后你引入了那门课，然后要写一个报告，然后写说这个跟这个实习跟你的career 发展跟你的 degree 有什么关系、跟你的 degree 有什么关系，不是跟 career， 对，然后他就会 approve 之后就会generate 一个新的 I-20、对，然后他那时候我是选说直接就是电子版，然后我自己印下来，然后到时候到公司的时候就是要上传截图给他们看你的 OPT 这样。CPT 讲错 sorry，
你说截图是截图你的 CPT 的 I-20 吗？
对， CPT 的 I-20， 对。
对，因为 CPT 的话它到时候就是要会发一个新的 I-20，
其实就是 CPT 就是 I-20 长得非常像，就是上面多一个就是多注明说可以实习这样。
对，然后它的那个 issue date 什么就会跟你原本拿到的那份不一样，但是原本的跟你后来拿到的全部都要留好。对，
就是你所有的 I-20 甚至所有的 F-1 啊，所有的护照都要留好。对，
没错，因为有时候会就是追溯到前面这样。对，然后像每个学校的申请的一些步骤，其实通常你就可以，譬如说我之前在查的时候，我就直接查 Stanford 然后 CPT， 然后它就会跳出学校的那个页面，然后就是 follow 着他的那个步骤去做这样。像 Stanford 的 CPT 还要算是一个学分，所以就算那个学期我们其实根本没有在学校上课，是去公司实习，但是我们还是要缴学费，一个学分的学费这样，算是被他坑钱。对， 像 Berkeley 就零学分，
好像只有电机系可以零学分，不过我虽然零学分还是要付什么 campus fee， 还是缴六七百块。
对，
你们一学分是1000多块吗？
好像是，
还是有省一点点。
对，
好，那再来下一步 OPT 呢，就是 CPT 完回到学校嘛，然后完成剩下的学业之后，就要正式全职的 full time 的工作，那就要申请 OPT。流程跟 CPT 有差很多，或者是相近的地方，
比较麻烦超级多的。
真的，
因为对，因为要寄很多资料给那个 USCIS， 就是一个不知道忘记那全名什么的机构。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大概就是像我们6月毕业，然后大概4月就开始寄那些东西，因为它是什么毕业前100天才能开始寄。
对，
就是不能太早，
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它有一个奇怪的 period 的。
所以那时候就要就是最好就是第一时间你 eligible 可以寄的时候就赶快准备好那个包裹可以寄过去，因为他那个 EAD 卡会花很多时间制作。那这个 EAD 卡呢，就是你 OPT 申请到了之后呢，他会再寄给你一张，你像什么工作证明嘛，那个、全名是什么 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什么什么 card， 对。对，然后这张 EAD 卡你申请到之后，你出入境都要记得哦 ，document 对，反正你出入境都要记得带 EAD 卡加你的 I-20 吧，跟 F-1 才能出入境。对，有啊 I-20 吗？反正我忘记了，反正 EAD 卡
有要 I-20。
那时候申请是需要什么？很多，已经记不得了。那你们可以去那个学校网站，通常都会有那个 instruction， 就那个 International Center 之类的，然后他会就是他通常因为他也知道很繁复嘛，他就会给你一个 checklist， 然后就慢慢照着他的步骤做，这样子就不会出错。对对
对。然后像刚刚 Rachel 提到说，就是一开始可以申请 eligible 可以申请你的EAD， 可以寄信给那个 USCIS 的时候就赶快开始寄，因为如果你还没有拿到 EAD 卡前，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假设你跟公司的 offer 签了上工日期且你没有拿到他寄给你的 EAD 卡的话，那你就可能还要跟公司敲说，哦，我要延后上工什么，就会比较麻烦。
对，没错。哦，对，然后在要申请 OPT 之前就要先更新你的 IELTS 团体，就是跟学校更新你 IELTS 团体，对吧？
对，你就会拿到一份又是 OPT 的 IELTS 团体，又会跟前面的 CPT 又不一样。
他先拿到那个，然后才能开始寄那些文件。
好丰富，
很烦，对，
很烦，真的超烦。
那如果工作 OPT 期间是一年嘛，那满一年之后想要延就是 extend 这个 OPT 的话，又有什么新的步骤要做？
啊，因为我最近才刚走完这个流程，我还是可以来讲一下。就是其实跟 OPT 雷同，但是因为要需要跟公司瞧一下，就是我记得那个流程就是你要先跟学校拿到新的 OPT STEM extension 的 I-20， 然后呢再跟公司，就是公司会要帮你填一个表还是什么的，反正你要自己去公司查一下。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看到我们公司有一份 instruction 嘛，然后就照着他做，就是把什么学校的一些资料然后给公司，然后公司会帮你填好表格之后呢，他再回传给你，然后你才能拿那个表格跟着你的 I-20 跟着一些其他有的没的文件呢，再重新把这份包裹寄给那个 USCIS。
没错，对。但是因为公司通常会有他们的法律部嘛，那像有一些资料那些法律部的人他们就会先帮你填好，然后你就把剩下的一些地方填完就可以了，就对，要记得跟他们联络，不用想着说要全部都自己填，这样可能会更麻烦。然后 OPT extension 有一个很麻烦的是，它就是每6个月呢要交一个 validation report，然后在12个月就跟24个月的时候还要填一个 report， 就是说哦，你在工作中
学到了什么，
跟那个 CPT 的报告有点像，就是要说哦，所以你在工作中你有应用了哪些你在你硕士 program 学到的东西，这样跟你的那个 degree 有什么关系，这样。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超容易忘的，像我的，因为我是等于是刚完成我的那个12个 month 的 report， 然后我觉得很 tricky 的是因为那个他提醒你要完成的那个 reminder 是寄信给我原本 Stanford 的信箱，但是我现在根本生活中不会再用到那个信箱，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去看那个信，所以他前面通知我了2次，然后我完全都 ignore， 我完全就没有看到那个信，这样。结果后来是直到他第3次然后寄到我 Adobe 的信箱，然后标题就写得很耸动啊，就写说什么 This is the final reminder， 然后你如果再不写的话，你的签证就会出问题，然后你可能就会要被赶出境什么的，超级可怕。所以而且我其实是真的已经可能8月1号到期，然后我最后是8月12号已经晚了12天才把那个 report 补上去，这样。所以其实还蛮危险，大家可能要自己那个日历上 set 一下那个 reminder 之类的，不然这种东西其实你平常工作的话就会很容易忘记说，哦，你还要回去写那个 report。
嗯，
对，
嗯，惨痛经验。好，那最后 OPT extension 可以2年嘛，那所以照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申请任何新的东西，是毕业后3年就结束在美国工作的，就是
旅程
期限旅程，对，可能就要回国。那有什么方法可以继续待在美国呢？
抽 H1B
抽到谁
用文详情
谁抽到的
谁抽到了、
啊、 我抽到了。
没抽还没抽到？
我没有啊。
哦，
哎，你抽了几次了？
两次。
你是、哦、你有用大学的
抽
吗？
有，对、
哦，所以你还有两次。
嗯，
对。
跟大家说可以抽几次？
对，你的硕士学历可以抽三次。
嗯，
然后如果你有在每一年开始抽公司开始抽 H1B Lottery 的那个时间前找到 offer 的话，那一次你就可以用你大学的学历开始抽。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嗯、每年你是在某一年的一月找到 offer， 那你可能那一年的六月才毕业嘛，所以其实你那时候还没有硕士学历，但是你那年已经拿到 offer， 所以公司已经愿意那一年就把你丢进 H1B 的 pool 开始抽的话，你那一年就可以用大学学历抽。
嗯、
所以我在台湾拿到硕士的人就不能这样抽，
在台湾拿到硕士的人，然后他来这边，你说念博士吗？
在念一个硕士，然后他在硕士毕业前就不能这样抽吗？
有问题耶，那那时候是算大学还是硕士学历？
哎、欸，但是不知道他可不可以用台湾的硕士抽，对，不，台湾的
大
学，台湾的大学抽，对。可能就要寄信去问问看公司，跟他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放进那个 pool 这样。
嗯，
对。H1B 他每次抽的几率，你们知道是几%吗？就是抽到的几率
是三分之一啊。
对，三分之一左右。
三分之一。
那这样如果
我记得很久以前
是抽不到的，都抽不到的几率是多少？
三分之二的四次方。
就一减三分之二的十次方。
对。對
应该是
81/16。好，反正
我记得第一，我刚来的时候，或是刚来前几年，听说是二分之一，但可能近期越来越难抽，所以好像最近降到三分之一，最近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
而且你用大学还是硕士学历抽，那个几率有差，
嗯，会比较
硕士的名额比较多，
多
比较好抽，
所以可以估算了，大概三分之二的三次方，27/8。所以有27/8的几率要回台湾。
对，其实我也是到第三次才抽到、欸，就是总共是如果算大学四次的话，也是到第三次才抽到。
你可以学那个、啊、那个邱学长，快一间直接报你办绿卡的公司。
哦、oh, ，对对，像 Adobe 跟 Twitter 都是你要先拿到。那个 H1B 之后 H1B 他才开始帮你跑绿卡，所以就比较没有保障、嗯、那有些公司直接跑绿卡的话，他就算没有抽到 H1B， 他最后也直接拿绿卡带下来这样、
嗯、对。
在 Facebook 是不是绿卡有点问题啊？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好，
对，
那
哦、欸，我想要讲那个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然后他那时候因为他念的 program 是有点像是，就他其实也是在学跟我们差不多东西，可是因为他的那个 program 的名称是那 music 相关的、
嗯、
所以他虽然也是后来走软体，可是他就没有 STEM， 他就不算 STEM， 所以没有办法申请 OPT extension， 所以他 OPT， 所以他 H1B 的人就只有抽一次还两次这样，然后又没有抽到，所以后来他那个他后来转到 Apple， 然后 Apple 处理的方法就是把他调去加拿大一年，然后一年他在那边一年加拿大的 Apple 工作之后，然后再把他以不同的身份调回美国，对、
嗯、
好像就变成 J 吗 J1 之类的。
他现在不是一年了吗？那他也要调回来吗？
他回来啦，
他回来
了，回到
不好意思学长，不好意思。哦，对了 H1B 是四月的时候，三月底的时候抽的，然后暑假听说暑假还会有一个，就是如果有人放弃的话，会再把名额试出来，然后暑假再抽一轮。
哦，候补的感觉。
对对对，嗯。好，那讲完 H1B 之后，你们有什么想要就是分享的关于签证的提问意识吗？
就是很烦。
对，
我自己觉得很烦的地方是，像我刚刚说，就是可能会要一直写报告，然后一直寄东西，然后要确定说寄来的东西都有收好这样，然后就很麻烦。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麻烦的地方是，因为驾照去申请驾照的时候，它的到期的期限通常是跟着你当下 有的签证的到期期限，这样。所以等于说一开始申请 F1， 一开始是 F1 签证，然后所以到你驾照到期期限就是你硕二毕业的时候，然后你申请了 OPT， 然后他驾照期限就再多给你一年，然后你申请了 STAN， 他驾照期限就又多给你两年，这样。所以你的那个驾照就也要一直去 DMV 更新，我觉得这个超麻烦的。
错，
对，但是我们刚才好像发现 Rachel 的驾照一给就是五年，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先去西雅图，然后再拿西雅图驾照来加州换，然后西雅图是一次给你很多年，因为我用台湾驾照换，所以好像就没有绑。
哦，
因为我最新的那个也其实也是五年，就是他2026年，我今年办的。嗯，因为
他为什么给你五年？
因为他好像看我好像上，他有一次把我的驾照的 real ID， 就是驾照的升级版，没有寄到我家，然后我就跟他抱怨了一下，他可能觉得看我不爽，所以就
超
加了时间。但是我其实 F1 签证2023年就到期，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帮我办到2026驾照。
所以是不是其实蛮看那个你当下遇到那个人他心情好不好，
就是那个汽车管理监理所的人心情感觉。
好，反正美国行政就很随便。
对啊，就很 random。 对，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因为我今年转成 H1B 嘛，但是我 H1B 拿到的那个 approval notice 上面写的国籍是写 China。 而且我一直就是我跟我们公司律师那个反映了之后，然后他也帮我去跟 USCIS 反映，然后从五月反映到现在，然后都没有结论。就是我每次跟他们 follow up， 他都说那个 USCIS 就一直没有给他们 respond 这样。所以
可能客服中国人，然后就
而且也不止我，就是我还蛮听到蛮多人，像 Hubert 他之前好像也是 H1B 被写成 China。 对
啊，你有听过有人被写成 Taiwan 的吗？他全部都是 China。
哦，有啦有啦，就是还是很多很正常的。
我以为他们就是故意，就是
没有。对，所以 哦然后之前 就有说可能是就是申请文件的时候你还是要写 Taiwan 比较好，就不要写 ROC， 因为如果写 ROC 的话不知道他们可能会比较容易搞混。
嗯，
对，可是如果直接写 Taiwan 的话他们可能会分得比较清楚这样。
嗯，没错。我自己觉得麻烦的是寄东西跟那个第一次 EAD 卡要等蛮久的，然后因为那时候上工日期快到的话，然后你 EAD 卡迟迟不来的话就会蛮焦虑的。
嗯，
都大概四月中寄的吧，然后我是原本跟公司说七月底上工，然后等到七月中才来，所以就刚好有来到，
差一点点。
对，就你中间要一直去 check 那个 status， 因为它会有很多的 status， 什么我们收到你的申请了，然后你的 car 啊，你的东西被 approved 了，然后你的 new car is being produced， 然后最后才寄到你家。对
对，你的卡制作中，然后你的卡寄出了，
对，
都有很多不同 step。
嗯
嗯，
对，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拿 F1 的时候，就是就算你是 F1 的 OPT， 它其实都还是一个学生签证。这件让我有一个比较 confused 的地方是，就是我入海关的时候，然后他看到我是 F1，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在 Adobe 上班了嘛，他就看了我的那个签证，然后说哦，所以你是一个学生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啊，我不是学生啊，就是我已经在上班了这样。然后我就有点跟他说哦，没有，我已经在工作。可是他就是有点小生气之类的，他说没有，你就是 F， 你就是 F， 你就是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这跟我吵什么这样。对，所以如果就是听到说他说学生的话，他可能是在指说哦，你拿的还是学生签证这样。
没错，对呀、啊、
嗯，
我觉得那个 I20 也很烦，就是你要常常去更新，就是好像一次跟一次新的 I20 只能用一年吗还是什么，然后你出国前你要再更新成，就你要出国了，你好像就是6个月内的 I20， 才能入境还是什么鬼的，反正就是要常常去更新。我记得，
真的假的？
是那边吗？也有可能是 misinformation。
真的，我好像没有特别更新，我就是每次换一个身份的时候拿一个新的 I 团体。
因为你没有要出国的话，好像没差。
哦，你说入境的时候，他会需要是最六个月内的 I 团体吗？
还是不能 expire 之类的，反正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我有点忘记了。不管啊，
好的。
哎，好，大概就这样。
对，哦，对，就是因为你们都是硕士，所以每年像暑假会实习，所以会换 CPT 嘛。然后像我念博班的话，因为我平常前几年暑假都没有去实习，所以我其实要特别注意的是。每次回台湾前要注意你的那个 I 团体上的那个 International Office 上面有没有签名，他通常 Travel 就有一个专员会签名，然后那个签名有效期限就是大概十个月，所以基本上 每年回台湾前都要再去 International Office 签一次名，不然的话会进不来。
嗯，哦，你是说同一份 I 团体，但是要找不同的专员签名？
Endorsement，
嗯，哦，对。
因为你们本来就会换，所以你们没有差。但是我们不会去实习的话，每年就是要签名。
嗯，了解。嗯，哦，对。然后我想到有一个 H1B 的特点是，就是像我是在美国境内，它十月一号的时候 H1B 就会自动生效了嘛，就等于把 extension 结束换成 H1B。然后这时候其实还要跟你要去跟学校说，哦，那你要 terminate 你的 OPT extension 的 status 了，你要在十天内，也就是十月十号内告诉你的学校这件事。就是学校后来不会特别寄信给你，但是他们会偷偷写在网页上这样，所以要注意这件事。然后还有就是 H1B 也会有一个 stamp sticker 要贴在你的护照上，所以如果你拿 H1B 的身份然后你出境美国要再进来的时候，你要记得去AIT 或是 AI 什么，就是那个某个地方的那个机构，要你要拿到那个 H1B 的 stamp 然后贴在你的护照上，你入境的时候他会看那个 stamp 让你进来这样，因为你就不是你原本的 F1 的那个 visa stamp 就失效了。
哦，
所以虽然你好像就在美国境内直接转身份，好像不需要做什么，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要注意这样。
嗯
嗯，
好，不错，很详细。好，那我们今天事就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好，
没错。
嗯，好，那希望有帮助到各位。
对，大家加油，之后可以再分享绿卡申请的东西跟大家说。
好，
好，拜拜，
拜拜，
拜拜。